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美中韩朝关系将如何演变，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峰会都是谁来捧场。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韩国大选。韩国本星期总统大选，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朝鲜难民之子文在寅当选。文在寅被认为是韩国政界的亲华派，他在竞选期间主张恢复阳光政策和朝鲜直接对话，反对部署萨德，主张韩国人学会对美国说不，并表示要在朝核问题上不光听命于大国，而要让韩国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在朝鲜不断挑衅韩国安全，中国因为萨德打压韩国的情况下，韩国选民为何选择了一个对朝鲜和中国态度比较温和的领导人？文在寅执政是否会扭转前任朴槿惠的远中亲美政策？对于解决朝核问题将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我们还是从文在寅这个人的个人的资历和政见来谈起啊。那么王康先生，请您来跟我们首先谈一下，你觉得文在寅这个人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什么？
文在寅这个新的韩国总统啊，他实际上是韩国历史发展到今天的一个产物。我们稍稍回顾一下，朝鲜这个国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可以说是中华帝国的一个藩属国，但是到了20世纪初叶，它成了日本帝国的一个被并入的，就是1910年，这个朝鲜的这个现代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开始强烈的表达出来。最典型的事件就是1909年，这个安重根，韩国的民主主义者刺杀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而且这个安重根呢，公布在法庭上公布了伊藤博文15条罪状，条条都是死罪。他说他是代表有4000年文明古国的朝鲜来处决这个伊藤博文，然后这个侥幸下之前，他高呼韩国民族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二战之后，朝鲜一分为二，但是呢，不管是这个右翼的军事强人国家李承晚也好，朴正熙也好，这个全斗焕也好，还是后来的所谓的民主的政党轮选的这些卢泰愚啊、金永三啊、金大中啊，这个等等，他一直到李明博和这个朴槿惠对朝鲜的阳光政策也好、调整政策也好，都要完成3项这个大韩民国的这个基本的任务。第一就是维持大韩民国的基本的稳定和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第二就是防止北韩的这个军事入侵。第三就是在合适的情况下面实现半岛的统一。这个新的韩国总统就是文在寅当选，我觉得他的不管他是右派左派，他的个人资历怎么样，他要完成的或者要实现的仍然不超过这三个的大韩民国的历史性的目标之内。
好的，听听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文在寅的个人资历和政见里面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什么？
我认为文在寅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一错到底，第二个是事有为敌。所谓一错到底是说，文在寅的以前，他所属于的这个韩国的左派曾经有过2届总统，就是金大中和这个以及那个原来这个文在寅的老板陆旋，而这2任左派总统都是推行了同一种阳光政策。阳光政策的实质其实是对北朝鲜的独裁政权的磕头政策，用西方的话概念叫做绥靖政策，就是花钱买安定。那么结果是纵容了北朝鲜肆意的发展核武器，导致了今天的朝鲜半岛的核武器危机。本来文在寅已经承认前面2任的这个左派总统的阳光政策是失败的，但是他现在一上任又一意孤行的还想再推进阳光政策2.0版，那么这个问题就有可能一错再错，甚至他会坚持错到底。第二个一事有为敌，就是说文在寅一再强调要对美国说不，那么他有一个亲信竞选顾问 叫做金元雄，这个月九号在接受北京官网多维网的采访时说得非更加露骨。金元雄说，美国不是韩国的友邦，只有那些坚持结束南北分裂的国家才是韩国的友邦。那么现在谁还在喊结束南北分裂啊？要实现半岛统一，除了韩国本身以外，剩下一个就唯一的是北朝鲜。所以他这个话的潜台词是，北朝鲜是他的友邦，敌人是他的友邦，美国不是。
好的，好，听听纽约的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文在寅当选这个韩国总统哈，他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他的父母是南逃的难民，朝鲜的难民，但是他本人出生在和生长在韩国。他提出的这个要继承金大中和陆武铉的阳光政策，那么他这一个想法呢，他还有一个私人的愿望，他是当南北朝鲜实现统一的时候，他希望他拉住他母亲的手回到故乡去看一看。我想他和他的母亲有可能回到故乡去看一看，但绝不是在统一后的，很可能不是在统一后的朝鲜半岛，而很可能是在他大量的向北朝鲜金正恩政权进贡之后换取的一次北上之旅，然后去看看他的故乡，就像当年的金大中和陆武铉一样，给了这个金正日政权大量的输血，换取了北上之旅。而北上之旅看上去是和平之旅，金大中因此获得所谓诺贝尔和平奖，但是给外界的印象却是这个叫做向独裁政权致敬和朝贡之旅。而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之后，朝鲜半岛不仅没有获得和平，而就在这个阳光政策期间，朝鲜实现了首次核试爆，震惊世界。那这个事件就标志着当时阳光政策的失败。今天文在寅把这个政策再捡起来，只不过是重蹈覆辙而已。
好的，高文清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文在寅呢，他的最大的特点呢，他是一个鸽派人物。那么呢，他呢是比较有强烈的这个民族情结，换句话说，他有这个朝鲜情结。因为的话呢，他呢是这个当年这个朝鲜战争中呢，他是逃亡到韩国去的朝鲜难民的儿子，而且呢，因此呢，他在这个跟这个朝鲜的这种，刚才小农已经分析到了，他跟朝鲜的很多这个情感上有剪不断的这么种关系，因此呢，他是金大中和卢武铉的这个传人，这一点呢是可以肯定的。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觉得对此呢，对文在寅这人的话呢，还可以给予更多一点的理解，因为这是跟他的经历有关。那个嘛，可以说呢，这个文在寅他的身上呢，浓缩着啊，这个朝鲜或者是可以说是韩国吧，韩国一部这个动荡的这个现代史，在他身上浓缩这个。他首先他是朝鲜难民的儿子，而且在贫穷的环境中这个长大，然后的话呢，他又是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个积极分子，反抗朴正熙的这个独裁专制，参与这个公民抗争运动，那么在从政前呢，又是人权律师，所有这一切的话呢，都是决定了他呢，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他比较关注，比较能够体察朝鲜民众的这个疾苦，同时呢又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情结在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必须要指出，他有带有明显的这个不可避免的带有明显的左派右之症。
好的，我们知道，想从这个朝鲜这次选举的结果来看一看，就是朝鲜呢，它是一再的挑衅韩国的安全。那么中国呢，也因为萨德对韩国采取非常不友好的这个惩罚措施，按理说这些都应该给韩国人留下很不好的观感。但是韩国的选民还是选择了一个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比较友善、比较亲和的一个总统。那么，王康健，你怎么看朝鲜选民的这种心态？
恐怕在普遍的韩国的这个选民乃至一般的民众心里面呢，就是北韩的威胁啊，已经三代人了，包括入侵的威胁，这个狼来了始终没变过现实。而由川普现在主导的所谓这个对朝鲜的前段时间的这个强硬的政策，包括军事解决的这个东西，在朝鲜人看起来恐怕就会导致战争，而这是他们最不愿意出现的问题。刚才我非常同意这个高文谦先生的说法，就是这个文在寅总统，恐怕是就是朝鲜的韩国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民族主义者， 一个民族主义的总统，他的民族主义的情绪，他的这个情绪自根于朝鲜的苦难的动荡的这个韩国的这个现代史。那么美国的这个对朝鲜的政策，美国毕竟是个太平洋彼岸的国家，而文在寅包括他的选民，他们心里面解决朝鲜民族、韩国的未来问题，半岛的统一也好、复兴也好等等，都是韩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一切外来力量如果有助于这个前景，他们当然欢迎；如果是背道而驰的，或者是相反的，在韩国民族主义的看来，就是应该反对的。我觉得是出现了这种反美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的，也可以说是有点自私的这么一个心态，但是它是客观存在的。
好的，听听陈享龙先生的看法，对于文在寅当选。
我首先要说呢，就是实际上这次韩国这个投票率虽然比较高，但是占全部选民当中只有40%左右是投票支持了文在寅。那么，但是在这个投票者当中，这个文在寅当选了。韩国的这部分选民之所以支持这个左派的政府对朝鲜实行磕头政策，我想一个主要原因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害怕打仗，希望太平日子过一有这个过一天算一天，就是习惯了歌舞升平，有一种苟且偷安的心态。这种心态历史上并不是罕见，中国有南宋心态，二战前夕法国和英国和法国都有过慕尼黑协定形态，那么结果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朝鲜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其实是一种鸵鸟行为，就是与其抬头看着他北朝鲜的核武器威胁，还不如低头假装没看见，我埋头过小日子。所以现在文在寅提出来要增加80万个公务员就业机会，朝鲜青年们一片欢呼。但是你说提出来北韩有威胁大家要参军打仗，没人响应。
对，好的，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从中国这方面来看一看。我们知道文在寅呢被认为是韩国政客当中的这个亲华派哈，那么他当选以后，习近平昨天致电祝贺，并表示呢他跟文在寅说，他说我一直在以很大的兴趣来观察你，而且说对文在寅的这个观点和思想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么你认为由此看来，这个因为萨德而闹得不欢的这个中韩关系是否可能出现回暖？您的看法是什么？
事情恰恰相反，表面上中国对萨德不满，其实反韩风潮已经过去了。对习近平政府来说，现在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萨德问题，而是金正恩，因为习近平已经得罪金正恩得罪的够多了。习近平跟川普达成了历史性的共识，要彻底解决朝核问题。这个时候文在寅出现了，来得很不是时候，说让中国政府非常的尴尬。文在寅一方面要中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但另一方面自己要奉行阳光政策，等于让中国去当恶人唱黑脸，自己来这个唱白脸当好人，这是一个给中国的压力。另一个来说，就是说这个文在寅的这个新政策可能导致朝鲜问题啊、朝核问题拖下去，而且这个拖下去危害更大，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我刚才那个问题我还得补充一下，主持人提出说他的当选，说韩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他当选，是不是因为这个朝鲜？这次韩国的大选不是国外因素决定的，是国内因素决定的，不是因为韩国民众觉得要对朝鲜或者中国缓和，而是因为韩国国内的政治钟摆效应，保守派跟自由派本来就有个定期的钟摆，加上保守派的前总统朴槿惠卷入重大腐败案，是首个被弹劾下台的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守派无法推出跟文在寅相抗衡的人选，保守派无法取得新任总统选举的胜利。说文在寅的胜利是国内政治，主要是国内政治决定的，他的当选是一个运气，可以说运气。就像本周还有一个法国总统的当选，马克龙也是左派，他说是中间派。马克龙的当选也首要是运气，在所有的因素中，他的第一轮得票只有24%，跟勒庞差不多21%。第二轮得票并不是因为有人支持他，而是因为别人反对勒庞，就把票投给他。别人都说投票不高兴，但是没办法，为了反对勒庞，所以。而且我要说的是，文在寅跟马克龙一个共同特点，这些出生在民主国家的左派人物，他们以为他们的很多元化的观点，他们这种多元化已经可以包容暴君和独裁者，但是他们从来不体会那些独裁国家人民的苦难和压迫，他们从来没有切肤之痛，因此他们在包容独裁者和集权政权的时候，使让那些国家的民众更加受苦。说这两个政治人物的特点都是在一起。我回头来说，习近平和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不是高兴，而是充满了忧心，那就是对朝鲜半岛最新的变数。 文在寅的当选投下个变数，就是金正恩有可能逃过一劫，起死回生。
嗯，好的，我想听听高文健先生对于这个中国和韩国关系的这个评论哈。我们知道，在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恶化以后，那么中国自己有一些反思，包括一些历史学家都说呢，其实中国应该把韩国视为友邦，而不是朝鲜。那么这些在中国的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学者里面也有争论。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次文在寅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友善的这个候选人当选，那么您觉得中国是不是也会利用这个机会改善和韩国的关系？
当然中国会利用这个机会。实际上呢，刚才破空的是我觉得他讲了一面，实际上呢，文在寅这个成为这个韩国的新领导人呢，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他是这个一则以喜，一则以忧。那么我觉得就是应该首先回溯，先来看一看文在寅为什么会当选这个问题。实际上他是得力于国内这个政策，那么换句话说，就具体的说，是韩国的经济停滞和这个朴槿惠政府的腐败这两个问题呢，帮了文在寅的大忙。
嗯，
而且呢，即便在这么一种那个就是国内以国内为主的诉求下呢，他仅仅是得了40%的这个选票，所以并不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
嗯，
哎。而且呢，他的党在国会呢也没有占据这个控制这么一个地位。
对，
因此呢，我觉得呢，他的话呢，仅仅是他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呢是有限的。那么我们首先应该看到，这个朝鲜问题或者朝核问题的这根子呢，是一个朝鲜问题的根子是这个冷战的这个产物。那么现在当年这个参与这个韩战的美国、中国、俄国这几大国依然存在，这个大的格局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呢，这个文在寅呢不仅受到国内的牵制，你比如说他要想这个拆除这个萨德系统，他必须要这个说服60%的韩国民众能够同意他，而他现在力量是不够的。
嗯，
再有在国际大格局上，他受制于国际格局的那个压力，所以我觉得话呢，这个文在寅当选之后呢，这个中国的话呢，一些官方媒体呢在那炒作，就所谓这个韩国将来会这个援美亲中，我觉得那是一厢情愿。
嗯，
因为的话呢，对于韩国来说，最基本的威胁还是来自那个北面，而中国现在虽然跟金正恩闹得非常不愉快，但是仍然实质上是他的最大的那个盟国，而那如果的话呢，这个朝核问题呢，如果这个金正恩呢，他不可能放弃朝核问题，因为这是他的命根子。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讲呢，中韩的话呢，这种关系呢，只能有这个某一些调整，但是不会再和好如初。
嗯，好的。刚才高文健先生提到这个萨德问题，那么我们知道，竞选期间呢，文在寅呢曾经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但是现在呢他的态度比较模糊。那么美中当然都是最关心这个议题。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分析，您觉得萨德会不会因为文在寅而下马？
我再次同意高文健先生的关于这个就是大韩民国的安全问题，防止北韩入侵的问题，这是他的命根子。这个也是他的民族主义的核心所在。我觉得是不可能。文在寅总统上任之后，他怎么样对美国有意见，或者要在策略上、在功力上、厉害上要侵华，他都不可能反对或撤出这个萨德导弹的这个部署，因为这个已经成了应对北韩入侵的侵略的最有力量的一个武器，把美国甚至把日本都拉进来了，集火的某种程度上会得罪中国。其实这个得罪鬼才知道，究竟会对中国有多大的实质性的这种影响。因此，这个文在寅总统，不管他多么左或者多么自由或者多么侵华，他不会在他的任期内，至少不会在短期内把这个萨德导弹的部署给他否定掉，因为这个涉及到所谓的美韩关系。文在寅总统给川普总统的这个致信里面也说得很清楚，这是整个韩国外交的一个基石。
美韩关系，对，是韩国
不仅是美国外交，也是韩国内政、韩国得以存在的几十年的一个国际性最有力量的保证。任何总统，包括文在寅总统在内，绝不可能把已经成为现实的萨德导弹事关韩国的这个生死攸关的这么一个 道德体系给他否决掉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的，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个文在寅当选以后，美国的这个很多学者确实有一些担心，觉得呢，因为文在寅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还写了一本书，里面提到韩国人应该学会对美国说不。那么很多人就关心他上台会如何改变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格局哈。实际上呢，他后来和川普通话，刚才王刚先生提到，他自己有说呢，美韩关系是韩国这个安全和外交的这个基石。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认为川普和文在寅会不会处得比较好？
现在我们无从判断。但是我可以知道一点，就是文在寅和他的团队究竟怎么看待整个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以及美军的角色。可以说文在寅在这个问题上是对北朝鲜充分信任，而对美军不信任。我现在引用的都是文在寅自己的观点。他无视现在在韩国将近30,000美军冒着北朝鲜核武器攻击的危险在保卫韩国。他提出来的说法是，只要美国不威胁北朝鲜，北朝鲜就不会攻击韩国。也就是说，他对美国的威胁反而看得更严重，而对北朝鲜充分信任。他的竞选顾问金元雄说得更加直白，他说萨德系统与韩国的利益没有一丁点关系，这句话是原话。所以正因为如此，文在寅早就表示布置萨德系统是一种令人遗憾的事儿。那么今后他会怎么做？他的一个竞选操盘手叫宋永吉，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也明确说了，文在寅会暂停萨德系统。当然由于美军的坚持，我相信呢萨德系统不至于撤下来，但它的功能会降低。文在寅特别强调要让韩国在这个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那么什么时候他能发挥积极作用？如果是对北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是美国和中国可能会发生作用。如果是向北朝鲜磕头，当然只有韩国才会发挥更大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当韩国打算磕头的时候，韩国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恰恰文在寅选择了这个方向，所以他基本上是一种欺软怕硬的姿态，就是说宽容对敌，高调强硬对友。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怎么看川普和文在寅未来合作的前景？
说文在寅写这本书对美国说不，当然没有问题，美国是民主国家，他写这本书不会惹麻烦，但是他不敢写一本书说对中国说不或者对朝鲜说不，那他可能要吃大苦头了。说他很知道对民主国家可以说什么。那么文在寅这个他提出了对美，他上台之后呢，他先后跟川普总统、中国的习近平、日本的安倍都通了电话，看上去实现一个平衡外交，但是他的一系列，刚才小龙也讲到，他的一系列言论呢埋下了隐忧。我想，如果说美韩关系的同盟，但他也强调美韩关系的这个同盟啊是朝鲜安全和平的基石，我想他要记住，如果走向两个极端，对韩国非常不利。一个极端就是他这个排斥美国，然后跟这个朝鲜亲善，小布什总统在10多年前提出的预言，当时就成真了。当时小布什就警告实行阳光政策的金大中和陆武铉两任总统，说你们这样做将导致朝鲜成为一个小而拥有核武国家，你们将为他铺平道路。结果果然如此，小布什的预言成真，韩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量的物资供应、开城工业园区，还有这个铁路直通等等，全部武装了这个金正日。金正日暗中疯狂的发展核武器，就在2016年首次实现核试爆，2009年第二次。当时的两个阳光政策的总统，最后下场都很不妙，但韩国的总统下场大多不妙。那么金大中刚卸任第二年就郁郁而终。那么陆武铉卸任之后遭到腐败调查，从山上跳崖身亡。那么今天文在寅又上来了，那么这个极端已经是前面一个例子，还有一个极端就是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说过一句话，说要求韩国和日本武装自卫，甚至拥核自卫，美国可能撤除对这些国家的保护。如果文在寅走得太远，让川普出路的话，川普撤走驻韩美军28,500人，甚至撤除对韩国的这个核保护伞的话，让韩国独自面对朝鲜和面对中国，那我想文在寅才知道苦头。他向这个北朝鲜示好，他只会受尽恶诈，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最后是受到 压倒一切的核威胁，最后他肯定是黯然下台，而且结局不好。韩国被迫重新武装，韩国被迫的要么自我武装，要么把美国重新拉回来。我想这两条道路走下去，都是文在寅自讨苦吃。
嗯，好的，再听听高文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文在寅哈主张这个阳光政策，刚才大家都提到，那么他一个重要的主张呢，就是恢复和朝鲜的这个直接和谈。那么您觉得这条路走不走得通呢？金正恩是否会买账？这个也是一个方面，我们大家都还没有谈到，请您谈谈您的分析。您就是总的来说，您觉得文在寅这个上任会对这个解决朝核问题到底是一个正面还是一个负面的效应？
这条路当然那个走不通了，这而且呢，主要就是金正恩呢也不会买账，因为朝核呢实际上是维持金家王朝的一个命根子，他绝不会放弃的。他如果一旦放弃的话，他的下场就如同萨达姆和这个卡扎菲一样，这一点是非常清楚。所以呢，我刚才一开始说，我说文在寅有这个左派幼稚病呢，这个指的就是那个这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文在寅在竞选中说的一些话呀，也不必这个太认真，因为的话呢，竞选语言这个东西很多是在放空炮。那么更重要的呢，我觉得应该是形势比人强。实际上呢，文在寅的话呢，他是以40%的票这个当选。那么他实际上在这个整个他受到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他不可能允许他走得太远。
嗯，
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他想向美国说不，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说起来容易呢，做起来难。
嗯，
而且呢，在国际上呢是要靠实力来说话的。哎，这个文在寅呢，他实际上对他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国内问题。而是的话呢，外交，他首先要处理跟这个美韩关系、中韩关系、日韩关系，当然最棘手的是处理跟朝鲜的这种那个关系。那么在处理这些所有的关系问题上呢，这个文在寅的回旋的余地很有限，因为韩国呢毕竟是一个小国，他夹在这个世界格局大国的这个格局里面呢，它回旋的余地非常小。因此呢，文在寅的话呢，他这个呢，这个我觉得呢，这实际上是韩国的一种的悲哀。那么至于呢，文在寅对于这个解决朝核问题是正面是负面，我觉得是负面。他那个所谓的阳光政策，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实际上是与虎谋皮，另外呢，麻痹国际社会，拖住美国的手脚，实际上是为金正恩在争取时间。
嗯，好的，那么这个话题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呢就这个议题再做最后30秒钟的这个短评。那么首先请王康先生来总结一下，您对这个议题还有什么更多的看法？
嗯，这个中韩建交1992年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人25年了。中韩建交的背景是中国64大屠杀之后，中国政府内忧外患，国际上非常孤立，需要国际社会的某种程度的这种转环，所以中韩建交。但是这个中国和韩国之间呢，以前是交战的敌对双方，后来建交之后是出于地缘利害和这种策略上的需要。而韩国和美国的大韩民国和美国的关系，那是战略上的，那是制度上和安全上的这个互相的依存关系。尽管隔了一个太平洋，这个性质是完全两样的。如果韩国这个出现了内在的危机和外在的这个地缘的不安全性，我觉得韩国人民、韩国大韩民国这个政府和民族会仍然会站在美国一边，绝不会站在中国一边。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30秒时间。
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商量了之后，最近陆续的采取各种措施，设法加强对朝鲜的国际制裁，希望通过这种方法逼使朝鲜坐下来谈判，放弃核武器。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朝鲜这个新左派总统上任以后，摆出了一副对美国说不，而是对北朝鲜独裁者说好的这么一个姿态。这个姿态现在最大的得益者是金正恩，他明显的面临的压力开始减小，有可能这一轮国际制裁的效果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冲击，而朝鲜半岛的核武器危机将会随着北朝鲜进一步核试验再次升级。也就是说，朝鲜半岛的核危机 将在不久的将来因为这个现在当选的韩国总统而出现更大的爆炸性局面。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30秒。
就在朝鲜暴君金正恩命悬一线的时候，他出现了大恩人，就是文在寅。文在寅极可能这个拯救金正恩，重演农夫与蛇、动物先生与狼的这个悲剧。历史总是一个轮回，上一次的阳光政策导致这个北朝鲜这个核武装，那么新的阳光政策又会导致什么？我想文在寅他会等着这个结果。我想说的是，当大量的经济援助到达北朝鲜的时候，金正恩的安排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安排给他的这个享乐，花天酒地的享乐；第二个安排是先军政策，安排给他的军队；然后是这个核武啊，这个导弹的计划。而给民众，给朝鲜民众得到的实惠非常少，而且朝鲜民众得到了之后，不知道是北韩给的援，韩国给的援助，或者中国来的进贡，是金正恩政权被宣传成他们的太阳，金正恩这个父亲给他们的恩惠，所以文在寅或朝鲜的这些韩国这些左派完全不了解独裁国家的运行，只会是饱受恶诈、上当受骗，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最后是以失败收场，叫做什么呢？这个肉包子打狗啊，有去不回。
好的，高文谦先生，30秒时间。
我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我希望那个文在寅呢不要重蹈金大中的覆辙。啊，不要犯左派幼稚病，我希望文在寅好自为之，为韩国民众谋取真正的福祉和安全。
嗯，好的，有关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峰会都是谁来捧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nna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回到5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北京城这几天彩旗飘飘，戒备森严，因为“一带一路”国际会议将于这个周末在北京召开，并由习近平亲自主持。这次峰会吸引全球多个发展中国家参加，但日本等多个发达国家缺席。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被认为是他外交政策的重头戏，也被经济学家称为历史上由单个国家发起的最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行动。“一带一路”为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机会，又有哪些风险和代价？为何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当中引起不同的反应？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程晓农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一带一路”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什么，那么中国到底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的目的？
一带一路这个带指的是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指的是从新疆往西经过中亚到这个中东，然后再到欧洲的这一个交通线沿线的经济地区。然后这个一路指的是这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实际上指的是印度洋和地中海北侧的各个国家。这两个"一带一路"其实涵盖的是同一个地区。那么，实际上呢，如果仔细去琢磨的话，它的真正目的就是通过向所谓的西向发展战略，去与这些国家的地区合作建设基础设施，为中国消化不生产的机会。
嗯。
但这个口号实际上是一个含糊不清的东西。实际情况我们现在看到是"一带一路"是框。站不沾边往里撞，顺带搭点车。
对不起，程晓农先生，您的声音我们现在听不太清楚，基本上没有出来哈。那么我想请高文谦先生来接着跟我们说一下，您觉得中国希望用“一带一路”来达到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目的？听听高文谦先生您的分析。
主要呢，第一呢，就是首先是这个经济上的目的。那么具体说呢，就是要把这个中国国内这个过剩的产能呢输出出去。 本来解决这个产能过剩呢，它必须要调整产业结构呢，这样就会造成大量的这个失业问题，而且呢经济也会下滑。他希望把这部分过剩的产能呢输出到外面去，这样子呢就可以呢既这个就是没有造成失业，经济也没有下滑，这是他的经济上的目的。但是我觉得话呢，实际上呢这里面隐藏着更深的政治上的意图，也就是西进战略，扩大中国在这个从这个新疆，然后经过中东，然后到欧洲，走这么一条路，实际上呢是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一种主动的一种出击。那么呢这个实际情况呢，这样子走的那个结果呢，实际上呢我应该说实际的实施的结果是政治意义现在看来大于经济意义，经济实际上的投资的计划。
好，待会儿我们来谈一谈现在到底实施的怎么样。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觉得这个一带一路，习近平4年前提出这个概念，成为他一个非常重头的一个政策戏，那么您的感觉是什么？
一带一路在我看来是一个帝国目标。我简单分析一下它的历史和思想的源头。首先就是1904年，英国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麦金农，提出了一个欧亚大陆是世界岛，是世界的核心地带，也是心脏地带，谁能够占有这个占据欧亚大陆，谁就占据了全世界。第二就是20年代，就是纳粹德国的一个军事评论家，一个豪斯菲尔德，他提出来了，就是国家是有机体，它的根本的存在在于它的生存空间，占据足够的生存空间，后来成为纳粹德国的侵略和国家立国的基本思想。这个也成了现在我觉得一带一路的一个外来的一个思想。当然更重要的是来自共产国际，就是列宁在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的建立全球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所谓的这个三个世界的划分，中国远古的古代的，尤其春秋战国时代合纵连横、各个击破诸此类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么一个拼盘形成了这个习近平的2013年提出来的所谓的一带一路，简单来说就是在21世纪抢占欧亚非的一些战略的要地，然后做好最后仍然是实现共产党的终极目标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进行最后的这个摊牌这个较量。因此我称它为是一个红色帝国的帝国目标。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怎么看一带一路这个政治概念？
对，刚才王康提到这个历史概念，说得很对。事实上这个东西，这个概念，一带一路概念起源于丝绸之路。但丝绸之路当时的概念，公元7世纪是中国向西延伸的一个陆上商业通道，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几乎没有政府行为在里边。那么今天被称为新丝绸之路的这个一带一路啊，却包含中国政府的几大复杂的目标。一个目标就是说，这个经济上他想这个转嫁中国的这个生产过剩的过剩的产能，同时呢这个释放中国经济衰退的这个风险和危机向外转嫁。另外呢就是试图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么一个经济网络，跟战后美国所主导的经济体系分庭抗礼。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潜在的目标，就是变相洗钱。因为这个一带一路几乎是由中国投资，这个投资规模有好多个数据完全不统一，一会儿说是9000亿，一会儿说1.6万亿，一会儿说是这个4万亿美元，听起来非常庞大。而投资的原先国家要么是中亚国家、中东国家，都是动荡的国家，这个收成怎么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从经济收益来讲没有什么收益可言，你如果从政治角度说，你是在帮助别的国家，这个很值得怀疑。像哈萨克斯坦、泰国都拒绝了一些项目，而这个里边包含着中国国营企业单方面的投资，而国营企业的背后是红色权贵，他们的投资有一种变相洗钱的意图。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集中了，由于贪污腐败集中了大量的钱财无处存放，光开空投公司不足以存放他们的钱财，最后找出了各种名目，什么亚投行，其中一个一带一路就这个名目。但有人说他这个洗钱为什么要通过这个发展中国家呢？ 他是把项目开起来，把钱投进去，他最终的目标还是到达西方。他的钱来来去去，现在他们有两条路，对西方是大规模的收购，而对发展中国家是所谓的大规模的投资。这两手策略最终使红色权贵的资本顺利的到达西方的天堂，说这是世界上最隐秘最狡猾的一种洗钱方式。
好的，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概念哈，一带一路4年前提出，大家都很关注，到目前为止到底实行的怎么样。那么请你跟我们介绍，从目前来看，一带一路到底有哪些核心的项目，合作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哪些地区和国家，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跟我们这个合作的这些人，那么请你来分析一下。
我先把刚才前面提到的还没讲完的一点话说明一下，就是这个现在实际上一带一路是个框，沾不沾边的往里装，顺带呢搭便车，把幻想当理想了。这个沾不沾边都往里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把开发北极的项目都列在一带一路里头了。那么这个顺带搭便车的这个典型例子是，现在21世纪海上经丝绸之路的所谓核心区，中国把它选在福建。为什么？不是因为福建是中国的海运的枢纽，相反，福建是中国沿海港口当中这个经航运最不发达的省之一。福州厦门两个港只占军中国沿海所有港口吞吐量只占2.5%，那么最弱的地方为什么成了核心区？其实就是想让福建沾沾一带一路的光，搭个便车。按照这种设想，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宣传。那么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过去3年多来与一带一路沾点边的工程，一共呢只完成了5项，就是沙特建立一座炼油厂，孟加拉修了一座桥，巴基斯坦改修了一段公路，土耳其买了一个码头，中国境内修条天然气管道，一共就完成了这5项。那么还有6个在建项目，这合在一起这11个项目，4个是为了中国进口石油或者出口天然气，与中国的直接利益有关，7个呢是帮助他国改善基础设施，但是全部是由中国的国有大垄断型的国企在那里负责施工，也就是说通过国企在那里施工，同时连带出口这个相关的设备和这个材料，中国又把这个援助的钱有回收了，也就是说是一种间接对中国有利的事儿。但是还有一项就是开通所谓的中国西部地区对欧洲的直通货运列车，这个呢其实不需要中国太大的援助，因为它是靠各国铁路公司帮忙而已，中国是沾光。所以总的看来，中国在一带一路上谈得非常这个辉煌然后宏伟，但实际上没多花冤枉钱。
好的，那么我想请高文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一带一路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反应有所不同哈。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反应要热烈得多，比这个发达国家所表现出的冷淡。那么我们有一位叫做 Alan John I 的一位网友呢，他也提到，他说很多西方国家并没有加入一带一路，但是派人参加了北京这次峰会，那么这是为什么？他说参与国家到底能从会议中得到什么？那么我想请高文先生来分析一下这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个不同的反应。
发展中国家这个反应热烈呢，这很简单，就是想搭便车，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啊。那么发达国家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比较迟疑？我觉得最主要的呢，他们这些国家主要不看好这个一带一路的这经济效益，而且认为呢是都是中国政府来主导，参与的都是大型国企，这种国企里面的这个效益非常之低。那么跟着搭这个车的话呢，这发达国家有可能的话呢，这钱就赔进去，即便是赚着钱了，但是在中国外汇管制的这么一个体制下面，赚的钱也拿不出来。所以呢，这个往往都是采取一种比较迟疑的态度。至于他们这些国家一开始不积极，这个现在又派一些团来参加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论坛，那么我觉得话呢，这个里面呢更主要的是一种他们也还需要到这个里面来了解这个信息，掌握着各种情况。哎，我觉得这个不必把它看得非常的严重。
好的，王康先生，刚才您提到这个中国这个 在对外扩张影响力的这个意图哈。那么我想中国现在在非洲，比如说在拉美，那么都它这个势力扩张非常厉害，影响力增加很多，那么美国也非常的关注。但是我们知道在比如说在非洲，它的这个扩张在当地也是引起很多的批评，比如说劳工方面、环境方面、政治腐败方面，那么中国都有很多的这个受到很多的诟病。那么您觉得这个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是不是也受到一些相同样的，比如说中亚国家因为政治历史原因也对中国存在一定的疑虑或者怀疑对它？
这个非洲嘛，这个遗产呢是毛泽东的遗产，所谓坦赞铁路，那个坦桑尼亚、赞比亚的东西哈，这个代价已经很高了。网上有很多分析的文章，非洲是一直是被北京政权看成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因为在72年恢复所谓中国的联合国的席位地方，非洲很几十个国家投了赞成票，那么对中国来说是帮着他们的忙，这是穷兄弟，这个很好理解。我想刚才说说这个第一的。文谦的这个说法，就是人类历史上啊，真正的改变人类的这个处境，发挥了革命性影响的很多重大事件，比如15世纪到17世纪的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所谓大航海时代，所谓的其实它的目的本来很简单，就是贩运东方的香料，欧洲要贩运了，然后它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全世界的地理、山川、河流、沙漠等等，全部做了勘测和规划，所有的物种全部的分了类，然后几大人类的文明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的发现、大的交流、大的融合，根本推进了人类的这个发展。接踵而至就是工业革命、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然后呢，欧洲的一枝独秀，这个东西是人类巨大的自发性、这个本性、创造力的一个综合性的过程。而一带一路完全是一个国家的，甚至是一个政党的，甚至是某个人的头脑里边的极其主观和狂妄无知的一个产物，要在全世界，要在欧亚非这个几个州的这个地带，要搞什么一带一路，在我看起来完全是狂妄无知，它的结果肯定是一场闹剧。你想想，西部大开发，2000年由江泽民提出来，朱镕基任西部开发的小组的组长，这个温家宝任副组长，搞到现在为止几乎无疾而终，一直到2012年，13个年头过去了，发改委中共发改委还在解读，还在什么叫西部大开发，现在根本提都不提了。这个一带一路的前景未必比当年的这个所谓的西部大开发更好。我还加一句，西部大开发实际上一个核心人物就是周永康，他现在锒铛在玉，周永康的把四川建成所谓中国西部的水利资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大的资源，结果导致了2008的汶川大地震。
好的，那么我想刚才接着王康先生这个逻辑思维，我们来谈一谈就是一带一路它的风险和代价啊。那么金融时报呢前天发表这个评论，认为一带一路呢主要是依靠中央计划和政令来主导，参与者呢是以国企居多，而不是市场力量来参与啊，所以效率低下，风险很高。那么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的看法。这儿我也附带讲一个叫做王勇的观众朋友，那么他也说呢，他说习近平主导的一带一路目前来看投入都是亏损的，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中国有持续承受这种亏损的能力吗？那么我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其实没有一带一路这个名词之前，中国在非洲有大量的投资，中国跟各地的贸易一直在进行，实际上一带一路只是一个名词，挂上了一个牌子，这是习近平的政绩工程，选择5月份这个时候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峰会，也是为19大这个习近平政治这个登场啊制造一个造势。那么现在美国在临时在这个开会前夕突然派出一个代表团参加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也是应习近平和中方的要求，因为美中双方刚刚达成一些贸易协定，他们的百日谈判取得一些成果，中方做出大幅度的让步，然后在在消除美中贸易逆差上做出努力。那么那个川普总统投桃报李，为了给习近平政治背书，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去。除此之外，西方几乎是整体的缺席，而发展中国家去的也不多。金砖5国中，除了俄罗斯到位以外，像这个南非、印度和巴西都没有去，所以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事实上捧场者很少，是因为它不仅引起了西方的这个警觉和不满，因为西方认为中国历来不遵守规矩，而且这个试图控制元代元线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它最早的一个项目叫什么，叫巴基斯坦水利发电站， 第一个项目是这个，为什么？因为巴基斯坦是除北韩以外的中国唯一的一个盟友，全天候朋友，他在那里投资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如果你们听我的，我给你投资；不听我的，你得不到好处。另外，他在欧洲选了一个国家作为重点是捷克，捷克今年叫做“一带一路”2017捷克年。为什么选捷克？是因为投桃报李。两年前，捷克总统泽曼参加了九三大阅兵，习近平的九三大阅兵是28个国家中唯一两个民主国家来参，另一个是南韩的韩国的朴槿惠，再一个就是欧洲的这个捷克总统。说在这样的时候呢，这个习近平政府是为了给捷克一个报答，所以把这个捷克作为一个“一带一路”的重点，说政治企图非常明显。为什么他不会得了外界把这个“一带一路”称为单行道？成为风险巨大的单行道，那是因为你投资的地方，我刚才说了，都是什么中亚、中东发展中国家，根本就谈不上收益。然后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将来会发现这个所谓“一带一路”工程啊，成为一个最大的烂尾工程。如果历史翻过来看，今天如果记录习近平的政绩的话，这可能是习近平最不良的政绩和不良的资产之一。而且其中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这个刚才小龙提到什么一个筐都往里面装，现在中国申请项目，只要别的项目申请不了，资金转移不了，外汇管制，但是只要你提示一带一路就给你批准。说现在的从上到下的贪污腐败的官吏都在投习近平手号，挂上个一带一路的牌子，他这个项目就成立了，资金就出去了。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对于这个所谓贸易投资单行道这个看法。这个呢其实也是金融时报前两天的一个评论，就是提到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呢，他说贸易和投资呢应该是双向的才会有活力，但是一带一路呢更多的是中国方面的单方面的投资哈。那么我想问一问，就中国因为很多的观众都问到，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呢，中国到底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么这中间呢，好像是政治资本要希望捞取一些政治资本，但是经济上中国老百姓和中国的经济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简单来讲，一带一路的这个所谓的中东地区现在其实都是不太太平的地区，经济没有什么发展，所以那个不是什么能够中国从那儿进口东西或者出口太多东西的地方。中国真正盯着的是欧洲市场，而欧洲市场能不能长期保持繁荣状态取决于欧盟问题，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今天的范围。我个人看法认为欧盟长不了了。那么回过头来讲一带一路，金融时报的评论呢，希望中国能够注重经济效率，让市场发挥力量。我觉得这反映了西方一些记者的天真和一厢情愿。中国这个体制从来就没有让这个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一直是政府在主导着。那么什么情况下如果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呢？比方一带一路，如果现在中国真的让私营企业自由自在的到境外去做项目，那就像前面破空提到的，那就不是一带一路了，成了资本外逃的千代万路。那么现在这个西方国家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大问题是，一带一路早就变味儿了。它最早中国强调它有全球影响力，其实它靠的不是中国的制度吸引力，而是钱包吸引力。而钱包吸引力大小取决于中国政府实际上愿意掏多少银子。问题的要害在于，提出一带一路的时候中国是钱多，执行到现在才三年，中国又变钱少了。钱多是因为中国政府误判了外汇储备虚高年代的那个外汇储备数量，以为可以长期有那么多钱。实际上资本外逃一开始短短一年半里头，外汇储备就耗掉1/4，10,000,000,000。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差不多一年前已经开始全面收紧外汇控制，这个加强了外汇管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已经舍不得掏银子了，所以现在中国政府想玩的是，我出人民币给你们援助，你拿人民币到中东国家去，他能买什么呀？人民币不是国际通行的外汇，所以他只能还到中国来买东西，所以中国想的还是出口原材料设备到中东这些地方去，所以这个单向买卖是做不成的。
好的，我想请高峰先生来谈一个刚才大家也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几位嘉宾都提到一些，但是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其实在国内一个很受诟病的地方是呢，就是很多中国公司呢是利用这个一带一路的名义呢来摆脱这个国内的这个资本的控制，而且用这个国际投资的名义哈，把这个资金转移到国外，上又最后又成了一个权贵阶层的一个项目。那么我想也听听您是否了解这个相关的情况，跟我们介绍一下。
一带一路呢，明显的呢是一个国家行为。刚才这个破空呢也提到，这是一个洗钱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呢，从一带一路的提出呢，更主要的是在国家这个行为。 但是中国很多事情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为是习近平提出来的，因此他成为政府的宠儿。就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什么事情一上马是一窝蜂，哎，都是争抢项目。而且呢，这个里面呢就规避了一个，现在因为中国这个外汇储备啊，这个下滑的这个流失这个严重，因此呢，这个外汇管制呢现在是越来越严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就是动脑筋了，怎么样子啊，师出有名，打着一带一路的这么一个幌子，我把的话呢，人民币资产从国内转到海外去，变成美元资产或者是外汇资产，这是现在很多据我知道的一些在中国做生意做买卖的这些人他们在打的这么一个主意。这共产党呢，这个也很难办，这个事情是很头疼。你说批吧，这个外汇就跑了；不批吧，这又是习总书记提出来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事情是很难办的一个问题啊。嗯，
好，时间不多，我们最后请各位嘉宾稍微简短一些。我们知道，从这个媒体报道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此刻这个北京城市旗帜飘扬哈，各种这个关于“一带一路”的这个宣传很多。那么同时呢，也是戒备森严。我们从社交媒体上看到，来自北京的居民的说呢，说这个安全措施之严密哈，好像戒严一样。那么我想听听，就是每次中国主持这个国际会议哈，都是这个如临大敌。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看法，就是给这个国际社会什么样的一个观感？
我是来自重庆的一个人，我想起当年博学在重庆唱红打黑啊，他提出来了博学的新政，口气很大，一个就是利用太平洋战略，第二是这个印度洋战略，还有亚欧大陆桥的战略，然后在重庆修一条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到兰州，通过新疆的某个山口到哈萨克斯坦，然后穿过波兰到了什么德国，到了鹿特丹港口，他就把重庆建成一个整个古代丝绸之路的新的一个什么
中心，
一个枢纽地带。博新来仅仅是在重庆而已啊。那么现在习近平有举国的力量啊，独揽大权，所以他的胃口就显然更大。当然我看到了这个薄熙来在秦城监狱的薄熙来的影子，在这个一带一路上面呢，当然习近平绝对不会停下来，但他很可能他在很多方面都可能跌跟斗，但是可能最大的一个跟斗就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完全虚幻的不着边际的带来一系列的腐败，甚至把中国的腐败的这些东西带到世界去的这么一个大的跟斗上面。北京的这个好大喜功啊，是毛泽东秦始皇的老传统。其实邓小平说不扛旗不出头不什么什么东西，现在这个习近平是完全的回到毛泽东，一带一路就是他的最大的一个，就是毛泽东的好大喜功的这么一个狂妄的这么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注定会跌倒。
嗯，好的，我想最后陈伯公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刚才有一些听众哈，他说这个一带一路，有一位叫梅奥中的一个观众，他说一带一路是重现中国君临天下四方进贡八方来朝的这个彩排，正好应和这个王康先生这个看法。那么我想听听，就是说当然大家就说一带一路虽然中国要付出一些经济上的代价，但是至少政治上他买到了影响力，那么对于这样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解读，事实上这是一个大冒险，一个大豪赌，习近平的大豪赌，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我们看看中国在非洲的开采现在受到的抵制，这个非洲不仅是矿产呢，这个中国在那里开采的矿产受到非洲人的反感，它的低工资、恶劣的劳动条件受到当地人的抗议和这个冲突，而且这个污染了当地的环境，而且现在从2010年开始，非洲的一些国家像赞比亚啦、什么查德啊、冈比亚等等国家都纷纷减少对中国的项目，排除对中国的项目，把中国称为新殖民主义者，不受欢迎。上个星期《纽约时报》有个报道这个中国在非洲的这种开发和掠夺，不仅是损害了当地的矿产资源和环境，而且对海生鱼资源都重大的损失。中国因为这个渔民在近海把自己的鱼啊捞捕几乎殆尽，这个就到远海去捕鱼，而中国政府为了考虑国内的这个政权安全和国内的需求，这个在政府的资助下建立了2600艘这个大船去远海捕鱼，就起往非洲。 结果中国的船只到达非洲之后，一条船捕的鱼啊，一次捕的鱼就相当于塞内加尔的渔民一年捕的鱼。最后非洲的渔民感慨，由于中国的船来了，2600艘大船来了，非洲的人连鱼都捕不到了，现在的鱼种都濒临绝种。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连续报道，说这样的一个模式，一个掠夺性的开发模式在世界上影响极坏，根本不能树立一个万邦来朝的所谓形象，只能在国内搞政治欺骗。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